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润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惠州医院被事件激震，当地医护人员呼吁修改法律。惠州公共交通费用将上涨。当地恐袭事件导致澳洲总理个人支持率下跌。新州年度预算报告显示财政改善。新州已修订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最具价值护照排名公布，澳洲护照仅排第26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最新数据显示，惠州针对护士、医生同其他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达到咗前所未有的水平。医务工作者呼吁政府修改法律，某些医院因未能保护员工而被追究法律责任。根据该部队提交俾惠州议会的60多份年度报告的分析，2024至2025财年发生在惠州公立医院的暴力事件至少有23,977起，与2023至2024财年19,859起相比，增加咗20%。其中 ，Northern Health 医院上报的暴力事件最多，为4,275起，排名第二的是 La Trobe Regional Health 医院，为1,842起，较上一财年的543起大幅增加。排名第三的是 Monash Health 医院，为1,439起，但相比2023至2024财年的1,576起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亦逐年增加。根据惠州救护车机构的报告，2024至2025财年，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达到了1,045起，2023至2024财年为903起。布大拉西亚急救医学院数据显示，虽然发生在医院的暴力事件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发生在急诊部门的暴力事件实际上被低估了。该医学院曾对全澳123名急诊科主任进行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的急诊医生表示，他们科室每日或每个星期都会发生肢体暴力冲突。澳洲医学协会惠州分会主席急诊医生贾金斯认为，导致医院暴力事件增加的原因是医院过度拥挤，等待就医时间过长和众多社区医疗服务不足。健康与社区服务工会同澳洲护理与助产士联合会呼吁，将医疗行业纳入职业健康与安全化监管的行列之列，以便医院在未能充分保护员工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被起诉。惠州交通局宣布，从2026年1月1日起大幅提高公共交通票价后，惠州的公共交通用户在新的一年乘坐电车、巴士或火车时需要支付更多费用。每日依赖大众运输往返工作、学校的民众，通勤成本将增加。这次票价上涨后，一区、一加二区的票价以及区域票价的每日上限将增加40仙。一区同二区间的通勤者现在需要支付11.40澳元的每日全票价，高于之前的11澳元。仅在两区内的行程，票价7.20澳元。对于优惠卡乘客，一区同二区的每日票价上限将提高至5.70澳元。将活化国定假日，每日票价将上涨至8澳元，优惠票价则为4澳元。根据惠州交通局的公告，此票价调整是年度审查的一部分，适用于全州，票价每年都会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票价将在全州范围内统一实施，以确保所有惠州居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待遇。惠州政府表示，这次票价上涨主要是因应运营成本持续上升。近年来，公共运输系统在能源价格、人力支持、维修保养及基础建设投资等方面承受巨大压力。不过，上届消息一公布，社群媒体上骂声一片。在澳洲政府开支丑闻及邦迪海滩袭击事件的后续影响下，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与此同时，澳洲社会凝聚力出现裂痕，绝大多数澳洲人认为过去两年中种族主义呈上升趋势。据新闻调显示，近半数选民对联邦政府针对邦迪枪击案的回应表示不满。然而，联邦反对党领袖黎苏珊因在危机期间对阿尔巴尼斯发起政治攻击，其公众好感度同样出现下降。由于发生针对庆祝犹太传统日光明节的犹太裔澳洲人的蓄意杀戮事件，澳洲民众对国家的团结度持分歧态度。38%的受访者认为整体社会凝聚力良好，30%认为较差， 另有32%表示不确定。这次民调在12月27日至12月20日期间，对1010名澳洲人进行了调查。期间，联邦政府加大了应对力度，在12月28日宣布将落实反犹主义特使的所有建议，并打击仇恨言论。12月29日则公布了作为全国枪支改革一部分的枪支回购细节。之前，艾尔巴尼斯因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领导力遭到了犹太社区、前总理霍华德及前财长费登堡等的激烈批评。民调显示，有46%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回应软弱，其中20%认为软弱，26%认为非常软弱，等有29%认为政府表现强硬。Resolve 副民调主管理德指出，公众渴望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解决潜在的极端主义和反犹主义问题。受此影响，艾尔巴尼斯在过去3个星期内表现评分和好感度暴跌，其表现评分从月初的加6降至-9，跌至5月大选以来的最低点，正好感度从加9降至-5。此外，东港首选支持率下降3个百分点。据消息，受印花税和消费税收入预期激增的推动，新州预算状况有所改善，尽管员工开支进一步超支29亿澳元，但整体财政预测仍呈向好态势。在12月29日发布的年度中期财政报告中，新州财政厅表示，与6月份的预算相比，预计未来4年的财政状况将改善6亿澳元。数据表明，本财年的赤字规模将缩小至31亿澳元。2027至2028财年的预期盈余将从11亿元调高至13亿澳元。今年9月，富迪同惠誉均维持咗该州的 AAA 信用评级的稳定展望。此外，预计截至2026年6月，该州总债务为1772亿澳元，较之前估计降低咗15亿澳元。呢个将进一步巩固其信用评级。预算状况的改善主要归功于未来4年总计46亿澳元的收入增长，其中税收收入增加了26亿澳元，这个主要源于印花税，来自联邦政府的 GST 收入则增加了7.07亿澳元。目前预计支出年增长率为2.6%，就高于6月预算预测的2.4%。但远低于2011至2012以及2022至2023年度期间6.5%的年均增幅。两党联盟指出，本年度的支出已增加了14亿澳元。受保险与补偿计划、护士晋升以及北海滩医院收归公有的影响，员工开支增加了29亿澳元。此外，护士同助产士夜班津贴亦从15%提高到了20%。在基建方面，新州2025至2026年度的基建支出预计为282亿澳元，4年总支出达1115亿澳元。财政厅表示，这个强化了政府将基建计划调整至占州生产总值 GSP 约2%的可持续水平的目标，旨在更好的适应市场承载能力，避免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同时维持稳定的投资规模。预算中期更新报告显示，由于利率前景走高，该州2025至2026年度的增长预测从1.75%下调至1.5%，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失业率峰值从4.25%升至4.5%。针对新州新版的个人发展健康与体育（简称 PDHPE） 教学大纲，可能诱导学校在教室进行旱地水上安全教育，而非俾学生下水实践的担忧。新州政府已宣布将对此进行审查。这次针对幼儿园至少年级教学大纲的审查，起因于澳洲皇家救生协会首席执行官司卡尔博士、港大教师及游泳学校的强烈抗议。他们不满新大纲删除了注意游程大25米等基本技能的明确教学指令。斯卡尔博士说，水上安全教育不能脱离水环境，更不能将游泳从水上安全或救生教育中剥离。他指出，由于明确指令的缺失，部分计划在明年引入新大纲进行教学规划的学校已经取消、缩减或推迟了明年的游泳课程预订。斯卡尔博士强调，校内游泳与救生课是几代澳洲人的成年礼。他说，这个是我们很多人最初学习游泳的方式， 之后先至在高中阶段进阶到救生课程同红牌分章考核，包括潜水流转，先至水衣游泳以及学习心肺复苏术。在关于新大纲嘅简报会上，当名教师书面指令嘅删除是否意味住佢哋可以取消校内游泳课？新州教育标准局在上个星期四与斯卡尔会面后发表声明话，将与皇家救生协会合作，确保向教师同学校领导传达清晰嘅讯息，强调游泳课作为新州课程组成部分嘅重要性。新州教育标准局表示，游泳技能与水上安全是新版 PDHPE 大纲中的重要要求。据悉，新大纲定于2027年正式全面启动，大部分学校将从2026年开始先行实施。虽然澳洲教育标准局表示校内游泳课并非强制性要求，但该机构将继续支持相关项目的开展。在一份近日发布的全球最具价值护照排行榜中，澳洲公民身份的吸引力受到税负较高的负面影响，每人进入前25名。咨询机构 Luma Capitalist 对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身份进行了评估，并依据5项指标为护照打分，分别是免签出行能力、税收制度、国际形象、是否允许双重国籍以及个人自由度。澳洲与摩洛哥、史罗文尼亚和波兰并列第26位，其中澳洲税收制度成为拖累评分的主要因素。在税收这项指标中，澳洲仅获得20分，满分是50分。报告指出，澳洲能拎到这20分，主要是因为澳洲不对已移居海外的公民征税，否则得分还会更低。 Norma Capitalist 在计算澳洲的税收评分时，参考了税务服务机构网络、新闻来源以及各个税务机关公布的数据。澳洲的加分项是国际形象、个人自由以及认可双重国籍，这3项均获得满分50分。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